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这个新年的第一天可以在你的家中一起来聚会，开始我们新的一年。所以我们就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里边跟随你的时候奔跑不放弃，一直都有力量。所以我们求你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这个非常有信心，印的讲义印了40多份，跟平时一样，哈哈哈。不过这个下次可能大家还可以再用到。非常高兴啊，我们这个新的2023年可以在教会里面度过第一天，然后也是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往回头看的是2022年，好像很多那些事情发生了，对吧？这个很多人过世了，疫情呀、战争呀、经济啊，好像很沉重的这种负担一样的。但是神给我们新的一年2023年，希望这一年里面我们真的可以像好谢谢，希望我们可以新的一年可以这个忘记过去啊，可以往前走。我们今天呢就开始看何西阿书的第5章然后第6章的前3节在讲这个今天的经文之前呢，我可以从这边看我想跟大家先这个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经文的一些背景历史背景然后呢我们会这个第5章跟第6章的这样经文我们会逐节的来解释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几条信息。第一条呢就是什么是认识神，然后呢什么是蒙神悦纳的献祭或者是侍奉还有一条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回应神召唤我们悔改回归他，这样3条信息。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历史背景不知道大家能看得见这个字不？如果字不够大的话，你手上经文里边可能有一些 reference 的经文没有这么具体，我把一些具体经文也在这个 slide 上打出来其实明仁弟兄一开始讲的是已经交代了何西阿书的一些历史的背景，不过这一段的经文它有一些比较具体的这个背景特别是跟亚述帝国跟这个叙利亚也就是亚南以色列南北国跟他们这种纠缠不清的战乱这段时间在公元前730多年的时候呢是比较活跃的一个时期感觉就跟我们今天一样有战争有各种各样的国家跟国家之间的这种矛盾这种张力非常的明显跟以前都有了，以前都有这样的问题，可是这个时代好像是把这些东西都彰显出来，非常明显的。可以说我们前面也提到的，在南北国分裂以后他们南国、北国、以色列12个支派都各自陷入罪的捆绑，尤其是北国以色列以法莲马拉西他们那边的混乱是尤其严重的。我们前面讲到拜巴利、行淫乱、杀戮，就是让自己的孩子去献祭军火征战，这个政治上面也是非常的混乱，有这个篡夺王位有杀这个现在的王，夺取王位这种事情是层出不穷。南北国都分别面临神的审判跟惩罚，我们今天就会讲到他的审判和惩罚。公元前738年，祖先738年的时候呢，亚述帝国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扩张，他那个王有两个名字，圣经里面这边提到两个名字是同一个人，一个叫提格拉比列瑟这是是个三世，其实如果看他是三世，然后另外一个名字叫普勒他呢就去攻打叙利亚，那个时候亚述帝国开始扩张以色列王呢也是看到这个危险，或者是被他威胁到要攻击这个亚述王，也来攻击他。那个时候以色列有一个王叫米拉县， 拿西呢就给亚述去进贡那些银子呀，给他进贡财物，这个在列王记下的十五章里边有比较具体的记载，我就不读了，大家可以回去可以看一下，看到米拿西或者以色列为了避免亚述对他的进攻就给他一些筹集一些贡物，然后这些都是通过征税的方式成为以色列民众的负担啊。这个是738年，734年的时候呢，亚述王就发起西征如果你去看这个地图，我们等一下也许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这个不知道能不能看得见这个大概除非你到跟前就能看得清亚述帝国呢，那个时候它其实是公元前1000多年就开始逐渐的成长，它你如果看那个颜色从深蓝色开始，那个算是它原始的核心，它从那边开始的，然后往外扩张，你看它颜色越来越浅，我那边红的那个框子框出来那个地方，就是到公元733年、34年左右的时候呢，他就把整个以色列北国就全打下来了。所以看到亚述帝国这个时候是在不断的扩张的他那个时候是所谓的强国，而且在他扩张真正去发动战争之前，他的那个威胁都一直都在，所以北国以色列包括南国都会对亚述的威胁是有很深的感受的有点像这个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俄罗斯跟乌克兰那个威胁不是仅仅在战争的时候体现出来，而在之前就有其中也包括另外一个帝国比较强大的这个叙利亚或者是圣经说的亚兰，那亚兰跟以色列因为它离这个亚述帝国比较近一些它可能是亚述攻击的第一个对象，所以他们的这个威胁感或者是生存危机更严重，所以他们一开始呢就会联盟起来，他们想要去对付亚述的威胁，然后他也想把犹大南国拉进来一起来对抗这个亚述，犹大也不愿意，他们就去打犹大。我们去看这段历史，大概就回到这个734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在北国呢就发生了一些事情在列王记下里边十五章里边就有记载有时候米拿县，我们刚刚提到那个米拿县，那个北国的王，以色列的王，他有个儿子叫比加辖在那边做王，也不是个好王，然后呢他的有一个将军叫利玛利，他的儿子叫比加，就背叛他把他杀了，篡夺了他的位，这个是在面临外部战争的时候内部的一些变故，就是政治上的动乱。在733年的时候呢这个战争就发生了从威胁从一个potential 的一个威胁变成一个事实上的战争。这个时候叙利亚跟这个以色列比加，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犹大不愿意跟他一起去抵抗这个亚述，所以北国以色列跟叙利亚或者是亚兰就开始去打这个犹大。犹大不愿意去对抗这个亚述，所以呢这个犹大的这个王叫亚哈斯，他就去寻找亚述的帮助亚述那个时候是很强盛的，然后来就亚述就出兵去攻打以色列，把以色列这个打下了一些地方，包括像拿弗他利这些地方都打下了基列在这个约旦河的东边然后进攻大马色是这个叙利亚或者亚兰的这个首都，当时他的王叫利逊，就亚兰王利逊。这一段呢，在这个列王记下的16章里边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我就不读了。大概就是这样的背景，战争这样的背景。这个我们刚看过了。当然后来还有就是这一段后面还有继续讲到，就是这个亚述这个。把这个叙利亚把以色列的打下来以后，亚述我们这个圣经上没有记载了，后面这个犹大其实也并没有幸免于难，犹大最后也是被这个加勒底人这个尼布甲尼撒后来把这个耶路撒冷，那个是在列王记下的23章的时候有这样的记载。这个就是当时这些有些这个历史的背景在里边，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经文好吗？这个字好像是比较小哈， 今天我们就会大概有四个部分来看这样的经文。一个就是一到七节，第五章的一到七节，我们讲以色列家的罪。然后八到十四节呢，就讲到以色列跟犹大都因为这样的罪而被神惩罚。第十五节单独拿出来，实际上是神的一个呼唤或者是召唤以色列跟犹大家来悔改。然后第六章的一到三节啊，基本上说是以色列或者犹大对神有一个回应，但是这样的回应呢是一个不完全的回应。讲四个部分，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五章的第一节哈。第一节说，众祭司要听我的话，以色列家要留心听，王家要侧耳听，审判要临到你们，因你们在米斯巴如网罗，在塔伯山如铺张的网。这句话其实是非常信息很多，讲了很多东西在里边。首先它是一个审判，是一种召唤的形式审判。如果你去法庭的话，他可能说谁谁谁谁谁谁，这边好像有三个被告一样的，是不是？我们看到祭司当然指的神职人员，对吧？然后讲到以色列家，就是普通的民族或者是整个民族的这个代表啊，然后还要讲到这个王啊，指的是政治的领袖。所以这三类人呢，是这个审判提出的对象。然后他们呢，有一些罪行，什么罪行呢？一个是他是用这个捕鸟的这个活动来作为比喻，来比喻这个罪行。这个罪行呢，大概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吧。一个是这边说到，你们在米斯巴如网罗，在塔伯山如铺张的网，还是把这个鸟雀怎么把它捕获，或者是把它抓起来，或者是网罗起来，显示这个当时的统治阶层，特别是这个政权啊，以色列的政府，和这个祭司，他们实际上是用异教这样的这个崇拜偶像的活动来辖制民众，以色列民众。所以这样一个罪，好像是个网罗一样，把这些人把他捆绑住啊，所以有这样的这个面向在里边。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说这些以色列家的这些人，这些民众，他们也是像鸟雀愚昧无知一样啊，只是看到那边有吃的，有诱饵，对不对？他就过去，鸟为食而亡，过去愿意，他们其实也是愿意去拜巴利，愿意去那样的庙里边去做那些行淫的事情。所以也可能看得出来，这个比喻也讲到说，这些以色列民众的这种愚昧无知。在阿摩斯的第三章里面，就第五节说，若没有基建，雀鸟岂能陷在网罗里面呢？网罗若无所得，岂能从地上翻起来呢？所以这边就讲了这个这样的罪行是一个审判的开始啊，审判这三类人他们的罪行。这里边提到两个地点啊，可以稍微提一下，一个叫米斯巴，一个叫塔伯山。米斯巴呢在基列的境内，而塔伯山呢在约旦河的西岸啊，在这个山区啊。对不起，看一下这个地点啊，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哈。米斯巴呢在右边那个圆圈里边，在约旦河的东边。整个你看这个基列这个地区的话啊，米斯巴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啊。这个撒母耳记里边有很多，圣经里边很多关于这个米斯巴记载。塔伯山呢在河的这个左手边，在西边啊，在啊上比较靠近在耶路撒冷的北边了。这个米斯巴呢，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地点，但原文也有可能把意思翻译成瞭望台，好像是一个在士兵在那上面去看这个看到如果有危险啊，在那个地方会可以传递消息这样一个地方。不过大家觉得解经家还都认为这个地方，所以讲在米斯巴当网罗是指的这个地名。米斯巴呢是撒母耳每年巡回判案的地方，其中一个地方在米斯巴。在士师记里边也有记载这个有一个士师叫耶弗他这个耶弗他他呢也经过这个米斯巴，这边提到是基列的米斯巴。撒母耳记的第七章也讲到，是撒母耳说，我要使众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 祷告耶和华，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进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所以这个米斯巴是一个审判的地方，在历史上以色列人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知道提这个米斯巴，他知道何西阿这个地方讲到这个米斯巴有什么历史的意涵在里边。塔伯山这个英文就塔伯，在巴勒斯坦北部，就耶路撒冷在北部的一个山。这个山其实还挺有意思的，我后来去看一下，相对于它这个公元前就主前1000多年的时候那个地图，你去看部落，耶稣亚那个时候分的这个部落的话，它实际上是处于三个部落的领地的交接的地方，西伯伦、拿弗他利和以撒迦这三个交接的地方。大家都知道交接的地方今天这个世界上好像也都是比较兵家必争之地啊，中国大陆也很多地方，谈到哪个地方啊，都是兵家必争之地。那欧洲那个地方好像也是，像什么巴尔干半岛啊，那地方经常会发生战争。塔伯山呢，在这种交界的地方，好像也是被人争来争去的一个地方。在《士师记》里面就有记载啊，这个是第四章的时候，大家还不记得有一个女士师士师，她叫什么？这个《士师记》里面哪个女士是谁记得的名字？有人给我帮我一下。狄波拉，对对对，是狄波拉。所以这边这第六节说她是一个女的她啊，是狄波拉找这个巴拉叫她去拉弗他利领10000拉弗他利人希伯伦上塔伯山去，一个打仗的地方，塔伯山。好，我们目望到下一节哈，这个就让这个第二节这地方说，这些悖逆的人事情撒怒，罪孽极深，我却斥责他们众人。这个经文呢，还是意思其实不是那么难理解，但是经文本身的翻译还是有一些不同的解释。如果是按原文直接翻译，就是说这些人在石亭挖了极深的陷坑，也可以翻译成另外一种翻译这些人悖逆的人，就是我们这个 NRV 版本的事情杀戮罪孽极深不管怎么翻译，我想意思都是很清楚的在一个他们犯的罪呢是行的这个杀戮的这个罪。其实这边就是讲到，我想这边对以色列民众或者是祭司或者是君王他们的这个指控，可能很多杀戮是指的是什么，是杀害他们的儿女，因为他们像迦南一样让儿女惊活去献祭，用活的是这个是活祭，是把他们去从那边杀掉，所以是一个非常讨人厌恶的一个罪行在不同的先知书里没有都有提到。以赛亚的第57节就是说，你们在橡树中间这个青翠树下浴火攻心，在山谷间在石穴下杀了儿女，这是以赛亚对以色列人的这个指控。以西结里边也说20节这是16章20节，并且你将给我所生的儿女焚献给他，你行淫乱岂是小事，竟将我的儿女杀了，使他们惊火归于他吗？不光是拜巴利拜加神，而且把神所赐给我们的儿女或者赐给他们的儿女也献给巴利，而且是活活的烧了，非常大的这种深的这个罪孽哈。我们来看第三节跟第四节以法莲为我所知，以色列不能向我隐藏。以法莲呢，现在你行淫了，以色列被玷污了，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因有淫心在他们里面，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这两节经文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这两节经文呢也是感觉像一个尸体一样的。第三节里边就讲到以法莲以色列是一个对应平行，其实我们前面第四章的时候也讲到类似的这种讲到祭司啊先知啊，这有在夜间有在白间的这种对应的，其实讲的是同样的事情，但是呢何西阿就用这种修辞的手法来写这样的这个 来写这个经文。以色列跟以法莲，并不是说这两个真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其实是一回事情。以法莲为我所知，以色列不能向我隐藏，其实说的我都知道，神都知道他们。第三节跟第四节呢，首尾也是有一些平行对应，因为第三节开始说以法莲为我所知啊，实际上也说以色列也为我所知，是吧？不能向我隐藏。那第四节里边就是说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认识耶和华，所以这个认识和不认识啊，其实也是一个平行对应的，讲的是一回事情。说这样一个不对称的，在这个约的这个关系里面，这样一个不对称的这种关系，神的民众不认识神，神是认识神的民众，神的选民的，神知道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他们心里面所想的，以及外在所行的，他们所行的各样的罪。那这边有一个词应有银心在他们里边。那解经家去看说这个心的这个原文呢，你又去看也可以跟指的是灵或者是风所以说这个心不是说简单的人的心脏或者怎么样的，而是我们属灵的那样一个地方被占据，有银心在里边，无法认神。跟这个经文类似的有在何西阿书第四章里边，就有十一节里边，我们上次讲到奸淫和酒并新酒夺去人的心这个人的心被这些东西给夺走了，原来有的空间没有了，被占据了。在雅各书第四章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可以亲近你们，有罪的人了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都讲到说我们的心是很重要的，心是一个特殊的地方，被神拣选的，我们在座的，我们的心是本来是应该属神的。如果说我们让别的东西所占据的话，那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银杏一样我们再深入的再来看一下这个这边我就想到说以色列人以法莲人他们因为自己所犯的罪不认识神，那到底这个什么是认识神这件事情。我想他们以色列人如果说放在全世界里面来看的话，他们应该是最认识神的人，不是吗？虽然大家都是被神所造的，但以色列人从他们的老祖宗开始被神拣选，甚至于摩西带他们出埃及，甚至于带他们到应许的地方，有共同的经历，对不对？神跟他们在一起走了很多的路，做了很多的事情，打了很多的仗，以色列人怎么会不认识他呢？大家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为什么神在这边说他们却不认识耶和华？有人愿意回答吗？分享吗？我这边在问大家什么是认识神。因为一般来说我把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名字拿出来，大概现在能叫上80%的人的名字了，来这个教会4年多80%的人。但是那个认识恐怕跟这个认识是不是不一样。在这个地方讲到所谓认识已经超过了这个知道他的名字，超过了知道他住哪儿他的职业他的这个比如说国内在哪儿的，从哪儿来的做什么样的事情，家庭是怎么样，不是一个理性的认知。这边讲的认识是说包括了心思意念情感层面，所以这边说认识耶和华不认识耶和华，是说不仅仅是知道神这个名字神这个耶和华是自在永在的，不是说仅仅知道他是谁自在永在的，而是说知道神的属性，跟神有这个灵性上面的交通，有那样亲密的关系。如果你去看的话，何西阿书里边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比喻，就用我们的夫妻关系来摆这个比喻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在第2章19-20节就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 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认识我耶和华。夫妻亲密的关系，世俗的夫妻关系是以钱财啊，我们这个回去经文里边 有这样的 对比的，如果大家回去看的话，看到有这个五谷，有新酒，有油，对不对？那个时候大家比较穷啊，就是农业社会嘛，那时候要娶一个太太，娶一个妻子的话，用什么聘礼呢？哎，没有新的房子、新的车之类的，那时候就打出来的谷子还油来聘这个妻。我们的耶和华神呢，是以他的这个属性，你去看仁义公平慈爱怜悯，是用神的属性来聘我们，聘他的选民为妻，当然是个比喻。所以就这样看的话，认识神不仅仅是说看哎，知道耶和华或者知道以色列的神，好像外邦人一样，认识神是要跟他进入一种关系里边，像夫妻一样，这种关系呢是建立在神的属性里边，神的属性仁义公平慈爱怜悯，我当然知道他是圣洁公义这些东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谁愿意分享的哈，这个好的这个地方马丽。
宗教领袖祭司啊，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所以说是一个三角关系。如果王不信神的话，他的人民呢就可能被影响到。接着先是这个人民的关系，
是
的。祭司如果不是信耶和华的话，他也会影响到。
的确是，因为如果你去看列王记里边讲到这个王那个王的时候，都会说他是个好王，一个坏的王，或者是行耶和华眼里面看为恶的事情，影响是很大，领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啊，不是说是好像我们这个道路来的人大概知道说是人民创造历史，对不对？但实际上在每个国家里边，这个领袖是什么样的领袖，什么样的领导者，影响很大，会影响到整个民众，影响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这样的。好，我们看说认识神，我们刚讲到说，哎，这个什么是认神？那么认神有哪些要求啊？然后我们具体的稍微剖析一下，看看说，哎，要认识他有什么要求？我们今天如果说在座的，你想要去办一个公司，你要认识一些比较重要的人，对不对？他可能是掌握那个批不批你做的公司，或者是市场调研，或者是你到那去筹措资金，对不对？你要请别人来投资给你，你要认识这些人呢，是有一些要求的，你要准备很多东西的。那我们认识耶和华有没有这些要求？我这边不是很全面啊，我只是在这边提出来，请大家来一起思考，说认识神有哪些要求？既然认识所表达的远远超过是我们理智上的认识，那他就在一个是在约方面有一个契约那种，然后我们上一次讲到的神跟人那种契约，在这个律法好像一个法律的一个层面是有这样的要求，契约的要求是不是 binding 啊？是要求双方都要做出一些承诺的，然后要信守那样的承诺。另外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从关系的或者情感的层面来看，说像夫妻一样的这种关系，所以又超过了像一个 contract 或者像一个 binding 的一个合同一样的这种关系。所以我在想说，认识神那要这个把这个约完整，那就要首先要双方都要守约。我想神是一定是守约的啊，我们从神从起初到现在都是守约的，要有这个约，有这个关系里边要有忠诚，还要有爱。我想说这个是没有了，这当然不完全，但是如果说没有忠诚，没有爱在里边，我们不爱神， 我们对神可能不忠诚，可能是觉得神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啊。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过日子的时候，我们过生命的时候，甚至说神很重要，可是呢你对他没有那种忠诚的关系在里边，他可能是一个你 trade off 的一个部分，对不对？当你可能你追求名利或者是生活上的舒适的时候，神如果在那边对你好像没有起那么大的作用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牺牲的这样一个关系或者一个约在里边？我们接着再往下看，说哎，那认识神有哪些表现呢？我就找到了几节经文，这里边有两节经文说，在箴言书3:6，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历代志上28:9说，我儿所罗门，那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的侍奉他，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我想说，这认识神是不是有一些表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你身边的人，或者说你觉得很属灵被神重用，是神忠心的仆人的时候，能不能看到一些共性在里边？这篇经文里讲说，他在一切的事情都认定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你身边的这样的 role model 这样的人，你说我不管碰到什么事情，我认定他，我找他，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人？你属世上的事情恐怕是有一些，对不对？家里边如果你的水管坏了，你一定找一个这个水管工，又好又便宜，人品格还好。或者是你需要一些帮忙，你身体有问题的时候要找一个好的医生。这边说神要求我们，这你要认神呢，有哪一种表现？你在一切所行的事情都要认定他，都要认定他，知道他就是他，你第一个想起来就是他。历代志里面讲这个所罗门，这个是所罗门的父亲大卫给他说的，你要侍奉他，你要认识他，而且是要诚心乐意的侍奉他。所以我在想说，一个人认识不认识神，是不是也看他的侍奉是不是诚心乐意的，还是被逼无奈？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我有的时候在想说，我们回到刚刚说的这个认识，有些是从理性上去认识这个东西，只是知道这件事情。那还有更深一个层次里边讲到属灵的，在灵性上面、情感上面跟神的关系。我有的时候就想，不是我太太今天好像不在这边，我然后跟我太太的关系，我常常停留在理性上面，什么事情该做呀，这个是我的 commitment 的呀，做什么什么事情上面。可是他要的更多，他要求你心甘情愿的、诚心乐意的，他要求你认定他，他要求你再把自己的心都交给他，是不是挺难做的？人的大脑里面，你如果去读一读这个心理学或者什么什么的书上，会讲说人里边有负责理性思考的这一部分，而是可以找到那个 physical 的那个物理的那一部分大脑在里边，就是 frontal lobe 什么东西，负责这个人的这个理性思维，你 intellectual 的东西。情感那一部分呢，就稍微低一点啊，大脑的好像这个负责这个感性的呀、情感啊、情绪啊。我们的这个大概姐妹是比较感性一些，她就要求你在情感上你要 commit， 你要有那个关系在里面。反过来说，其实也就是神要求我们的是全部的，是不是？神要求我们全人都，你要认识耶和华的话，你要把你自己全部都要去拿出来摆上，才能真正认识他。你仅仅是，我说这话可能比较 discouraging， 仅仅光读圣经把它当一个知识来读的话，恐怕还是不够认识。你大概知道他，你可能是一个圣经专家，你甚至可以写一个 commentary 出来，可是你跟他的关系呢，还没有到那个底层，还没到那个底层。有些人说那个我们在 感性上情感上那个第一反应，那个是最快的，不加思索的。你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第一反应心跳加快那一部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为耶和华心跳加快过，不是被自己的理性思维所引导的，而是你的第一反应，理性情感上面，在情感上面的。好，我们目望第五节啊，就讲到这个是一个，我想说是不认识神的一个表现吧。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故此呢，以色列和以法莲并自己的罪孽跌倒，犹大也必与他一同跌倒。今天其实我们主日的这个正道里边，陈弟兄也提到骄傲，谦受益满遭损，是吧？骄傲这个事情好像也是全人类的共性啊，不管你是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不管是什么样的人种，骄傲这件事情好像在我们的基因里边哈，是不管在哪个地方都有的。这边说以色列骄傲甚至都隐藏不住当面见证自己，对不对？你看神在指责或者是审判以色列人的时候，这个证据是比比皆是，其中一个很明显的就是骄傲。大家有没有考虑过，好像你的这个骄傲不是那种隐藏，有的时候我们会想着要隐藏的，是不是？我们经常会说别人问你怎么样啊，还行啊，还好啊，不行，或者怎么样，很谦虚的样子。不过耶和华看起来的时候说，你没有办法向我隐藏，以色列以法莲都没有办法向我隐藏，神是知道我们的骄傲的。如果你够诚实啊，没有别人在没有后果的情况下面，你会不会骄傲？你有没有考虑过你什么时候做得很好的时候你有过骄傲啊？当别人如果有谁，你要是这个没有这样的经验，有人敢说你哪一点不好啊，这个我是有亲身体验的，那你那个骄傲就一下子就起来了啊。这个我太太经常要说我什么的，我第一反应是什么？我没有错，我很好。我们的骄傲常常是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隐藏的，所以神说你们必因此跌倒，以色列、以法莲、犹大都一同跌倒。这个骄傲带来的神的审判，然后我们就会跌倒。然后我们看第六节说，他们必牵着牛羊去寻找耶和华，却寻不见，他已经转去离开他们。这边又讲到这个牵着牛羊干什么？献祭去，是吧？献祭去。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其实还挺有意思的，你想想看，他也不是完全不找耶和华，他认识他，对不对？他知道耶和华这个人，听说他曾经带我们老祖宗过了埃及，对不对？不，出了埃及，过了这个红海，甚至过约旦河，听说这回事情，知道这个耶和华，所以呢，他们也遵守一些传统，是吗？他会去有献祭这样的事情，他也去拜巴利。所以他似乎是把这个耶和华敬拜耶和华这件事情，把它做了一个变化，一个 conversion， 又变成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今天礼拜天去耶和华殿里边，到礼拜五、礼拜六的时候去巴黎啊，到礼拜四的时候去哪儿去哪儿，是他一部分。很有趣的，耶和华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神对他们这个做法是厌恶的，神说却寻不见，他已经转去离开他们，而且转去离开，这个有什么意思呢？我看原文就是转去离开，还是 withdraw， 本来在那儿的 withdraw， 你今天谁在本来在这听的，说 withdraw， 他出去了 withdraw， 离开了，神把他自己离开了，拿出去。所以神对所谓的虚妄的宗教礼仪是非常厌恶的。在耶利米书第六章的时候，我把它读一下哈，十九节说，地啊，当听，我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就是他们一年所结的果子，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言语，至于我的训诲，他们也厌弃了。从示巴出的乳香，从远方出的菖蒲，奉来给我有何益呢？你们的燔祭不蒙悦纳，你们的平安祭我也不喜悦。 本来是牵牛羊是好的事情，那我们会看到说哇，他好属灵，他带着牛羊来献祭，但神说我不悦纳，我也不喜悦，因为是你们是罪人，没有认自己的罪，不是吗？所以我这边就有一个问题，也请大家一起来思考的是，什么是蒙神悦纳的献祭或者是侍奉？我们今天不做献祭，我们不牵牛羊了，我们可能是去侍奉神。那你觉得什么样的侍奉会讨神的悦纳呢？我们刚刚提到说，我们要认识神，神是这样一位伟大的神，请他办事情啊，要找他帮忙。他会悦纳什么样的你的侍奉呢？你是带牛羊呢，还是带什么东西去见我们的耶和华？以赛亚书里面这个第一章就开始了，说的非常的很，不是说难听啊，非常的尖锐，是吧？说你们所献的许多就与我何异呢？我已经够了，公羊、公绵羊、公牛我都够了。你们的月数节气，这十四节说，我心里面恨，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们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以赛亚书的第一章啊，这个经文我没有打在那个讲义里面，但是我把这个 reference 放里边，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下。我在想说，今天我们可能也有很多的宗教的礼仪啊，或者是去做一些事情，不是说不好啊。我们教会祷告会是非常好的事情，有很多祷告的，是我们跟神亲近的关系这样的一个机会。可是如果你光把人带来的心没有带来，你光带了礼物就献祭牛羊来了，但是你平时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对不对？你礼拜天来了，礼拜三来了，但是你别的时间也是去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是神深恶痛绝的事情，那你觉得神会悦纳吗？会喜悦吗？我们来看说神为什么不喜悦以色列人献祭啊？在撒母耳上十五章里边就提到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听命胜于献祭，胜于公羊的脂油。献祭是神要求的，是吗？旧约里面也讲到说你要怎样怎样怎样，神要他们做这些事情，神怎么又不喜悦了呢？大家想想看，有没有谁愿意分享的？给你这样一个机会哈。神为什么不喜悦以色列人的献祭？或者说什么是蒙神悦纳的侍奉？我们今天去侍奉神的时候该怎么样去做？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做才能蒙神的悦纳，才能讨神的喜悦，而不是自己个人的一个修行，对吧？什么样的去做是蒙神悦纳的？我在想说，可能还是从我们的心态开始吧。神起初跟我们立约有这样的关系，神要的是全人，不是部分。神要求我们带着一个谦卑悔改的心，要认自己的罪。神要求我们去侍奉他的时候有这样的心态，是要荣耀神自己，而不是荣耀我们自己。我有时候在想说，如果我们在座的同工或者是带头侍奉的人，如果我们在家里边的时候，我们想到说我们要去侍奉神，但是我们跟自己的最后我再讲我自己啊，如果跟自己的这个家庭，我们的儿女跟夫妻在那上不能为神在家里面做见证的话，是不是我们的侍奉或者我们的献祭就打折扣了？是不是神也看得出？虽然我们自己希望神看不到， 看到我们侍奉他，也许是出于某一种压力，不好意思，别人要求你怎么样，或者是某一些想法，然后才去做的，而不是真的是认识神，跟神有那样的关系在里边，在理性在情感上把整个全人都认识他，跟他有亲密的关系。因为如果有的话，你当然要代表神在家里边把这些事情都处理好，都能够去爱你的家庭，是吗？好，我们来看第七节，说他们向耶和华行事诡诈，生了私子，到了月数，他们与他们的地业必被吞灭。啊，这个地方就审判有这样的结果来说，他们当然是前面提到的那些人，他们行事诡诈啊，虽然也去献祭啊，神不喜悦，因为他们是诡诈的人，心里边嘴上说一套，心里面想的是另外一套啊，甚至跟这种诡诈的罪生了这个私子，这边可能是指的是真的是啊，比如说他有一些行淫的事情，在婚姻之外生了儿子啊，私子啊，这个私有人说是有讨厌的意思啊，是一个可憎恶的，当然也可以是在属灵上说，我们今天可能因为道德规范，因为这个种种原因，你不会在外面有出轨的事情，甚至私生子的事情，但是在属灵的事情上也有可能啊，我们把自己的心，我们的心思交在别的东西上面，然后生出了一些东西来。这地方讲到有个月宿，说他们与他们的地业被逼吞灭啊，这其实是和其他是意有所指的。这个月宿呢，往往是这些以色列拜偶像、拜假神的时候一个开始的时间啊。这个开始的时候呢，好像是一个 festival， 一个节期刚刚开始。所以这个本来是这个节期刚刚开始要庆祝各种各样的收成，你知道他们拜巴利就是要有儿女啊，要有这个丰富的物产啊，要收成很多呀。但是呢，他们这个神这边说，我要把你们这个本来要庆祝的开始的这样的 festival 的一个东西，把它吞灭，实际上就把它结束了。所以是一个比较讽刺的一件事情啊！你们要开始庆祝的时候，拜偶像的时候，我就让这一切都结束。好，我们加快一点哈，我们看这个第八节说，你们当在基比亚吹角，在那玛吹号，在亚伯文吹出大声说，便雅悯有仇敌在你后头啊。这个地方又讲了三个地理，然后这次在主日学在学这个何西阿书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很多的地理的知识还非常有趣的啊，非常有趣。基比亚、那玛、亚伯文这三个地方都在耶路撒冷的北边，而且是从南至北，耶路撒冷往北走5公里就是基比亚，再往走上面走一个3公里啊，或者是整个走8公里的时候到拉玛啊，拉玛也是撒母耳出生在那儿，他也死的时候也葬在那块啊。这个亚伯文伯亚文，对不起啊，这其实就是伯特利啊，我们上次提到的这个在耶路撒冷北边的18公里。这边讲说吹角吹号，然后又吹出大声来，这个角号声当然是象征的战争其实是在警告以色列人，或者是有仇敌在你后面从南下北来冲过来，所以说战争的号角声是警告军队从要穿过便雅悯，然后向以法莲的疆界。我们看师傅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地图在这边，而且旁边那个图我那边有几个红点在那边，一条线就是从耶路撒冷往北啊，走到这个基比亚，然后是这个拉玛啊，然后是伯亚文或者是伯特利这些地方。今天我去看了一下谷歌的地图啊，还在那个地方还能找得到啊，这个这三个地方的名字不一样，但是从耶路撒冷往北走还是在那个地方的。这个战争的威胁，这边其实第八节经文就是说以色列你要小心这个战争的威胁，从南向的，从犹大这是他们自己的兄弟那边也来了。然后我们看第九节说，在责罚的日子，以法莲必变为荒场，我在以色列支派中只是将来必成的事。在责罚的日子，以色列变为荒场的什么意思呢？是指的是以色列将来是 要交给亚述，境内变为荒场。这个在列王记下里边就有讲到十七章的六节，就讲到说以色列整个北国被亚述殖民化啊，甚至像他的这个民众被掳走，然后又把外面的人拉到这边来变成杂居的这个民，以色列整个北国就亡国了啊！这个在公元前733年的时候已经发生。十节说，犹大的首领如同挪移地界的人，我必将愤怒倒在他们身上，如水一般啊！其实这个地方大概刚才第八节也讲到啊，这个是对犹大的这个指责，因为在北国以色列叙利亚在面对亚述的进攻的时候，犹大呢其实是也除了是去怂恿或者是求助亚述以外，他也是有可能或者是这件事情的确发生了，是去攻打这个地界啊，就是他从便雅悯往以法莲那个地方想要去把一些地方抢回来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第十节就是讲这个。十一节以法莲因乐从人的命令就受欺压，被审判压碎啊。这边翻译的，如果看不同的译本，有人说这个人没有啊，是听从这个别国君王的命令啊，当然指的亚述或者是假神啊。这边就讲到说，这个叙利战争的时候，亚兰叙利亚跟以色列一起联合攻打犹大，他这个以色列人就是找这个亚兰的王啊，找亚兰王，这个叫利逊，在列王记下里面也提到这个。十二节说，我使以法莲人重组日，使犹大家如朽烂之木啊。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严厉的警告，非常严厉，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审判惩罚，是不是？他对神对北国以色列从里面外面注视，说如重组，神说我像重组一样，对犹大说把它变成像朽木一样，然后从内部就毁坏。你会去想，其实也是真的就发生了，对吧？他北国，特别是北国，他的内部的政治的混乱，让他变得越来越强大。刚开始前面这个名人讲到这个耶罗波安二世，那是很强盛很好的，做了40几年，对吗？那个北国是很强盛的，但是他的内部被重铸了以后，这个就完了，一到外面一来马上就毁灭了。所以在列王记下十七章里面也讲到他的灭亡，在列王记下25章里面也讲到巴比伦王巴比伦后来把这个亚述帝国打败了，然后他呢也来把这个犹大这地方灭掉了。所以说以法莲以南北国面临的同样的命运，虽然是在不同的时机，因为他们犯了同样的罪。以法莲13章13节说，以法莲人见自己有病，犹大就是去找这个亚述王耶鲁布王，他就不能医治你不能医治好你们的伤。这个也都是在列王记里面讲到说，以法莲跟犹大都分别去找亚述，亚述是一个强大的，我们刚刚提到的强大的帝国，谁有事情都找他，面对危险的时候找他。以法莲这个以色列人有找他，比如说米拿县就拿那个钱去进贡他，然后犹大呢也就找这个亚述的这个王去攻打以色列和亚兰或者叙利亚，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们好像是一个 geopolitics 的一件事情一样，但是呢这些犹大跟以法莲都没有来寻求神。好，十四节说，我必向以法莲如狮子，向犹大家如少壮狮子，我必撕裂而去，我要夺去，无人搭救。那当然是指着神的惩罚啊，神说我要向狮子一样啊。当然这个以色列人大概比较熟悉，圣经里边很多地方讲到狮子的比喻啊，狮子的凶狠啊，是一个对人来说是一个生命的威胁啊。这边讲到说神的惩罚呢，使这两个国家南北国彻底毁灭，也是这个命运是无可避免的，无人搭救，你尽管去找亚述找谁都没有办法，这个已经命运已经决定了。第五章的十五节是本章的最后一节啊，这一章其实这一节其实非常非常重要，是到第六节这样一个转折啊。 这边其实就是神的一个呼召，呼召以色列人悔改回归。他说我要回到，就是神说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神的呼召还很有意思哈，他说我要回到原处，这个很有意思是吧？神是不受什么地理空间的限制的，他为什么说我要回到原处呢？我想是不是在讲神要好像回到起初跟人的关系那个美好的时候，好像创世纪里面说一切都看得好的那个时间，当他以色列人还没有破坏自己的约被约的时候，那个时候一样。或者说我不知道，我们可能大家都有啊，我们跟自己的这个配偶那个时候起初认识的时候啊，因为恋爱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也有那个起初的地方啊？你们在那个地方认识呀，在那个地方一起经常去的。神说我要在那边等你们，当我们都很好的时候，但是要等他们自觉有罪来寻求我的时候。所以神是对以色列人发出这样一个呼召。我们看看这个以色列人是怎么样回应的，这个就是我们第六章的一到三节，这边似乎是有个回应是吗？要不然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这最后三节经文你们能看见吗？可以看见哈。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被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神在十四节说也像狮子撕裂他们，也在前面说我要像虫蛀一样把他们从内部把它注视了，毁坏了。这边以色列人或者是神的选民说我们要归向他，他撕裂我也必医治，说我们对这个耶和华有个回应，说我希望耶和华可以医治我，缠裹我啊，甚至在第二节说可以让我三天以后可以存活。这似乎啊，有人说跟讲的这个三天以后复活一样，不过没有办法证实啊，没有办法证实说是就是讲的这个三天复活的事情。然后说我们要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他，他的出现犹如晨光啊，晨光有人讲说这个每天清晨的太阳好像是约定的啊，天天是个很久经常发生的事情，不是经常发生，是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情。然后临到我们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上一次讲到说神对人的审判，其中一个是什么？干旱啊，是让那个地干旱。我记得那个是那个地要 mourning 要悲哀，那个地那个要悲哀那个词是指的是像干旱一样。哎，我们今天这个加州最近下雨啊，在这之前啊很干旱的啊。以色列人对神的回应说：“我希望你给我春雨，让我脱离过去的那个干旱的那个景象。”是不是很好的一个回应啊？是不是一个对神有这样的信心，希望是神给我们这些东西？但是我们今天在看的时候才发现何西阿书里面如果再往后看的时候，就发现这样的回应是不够的啊。虽然是第十五节的回应，我们看到刚才他们是好的地方，说我们要面对伤痛啊，当然知道自己已经痛了，就像我们的神经是够敏感，知道自己已经被神惩罚，然后呢也愿意寻求医治啊，也愿意寻求复活，被打伤了还要被复活，要寻求认识神，还要寻求神的祝福，春雨的祝福来代替过去的审判。但是呢，如果我们跟神的这个十五节里面的呼召对比的，就发现缺了一个东西。神说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那圣洁经文里面的回应里面有没有提到罪的事情？好像没有。我们是不是经常也是这样子？我们要好，但是我们不愿意去审视自己。神说你要先看自己有哪些不好的地方，而内部不愿意去走内部。所以说缺乏对罪的根本认识，还在寻，但是呢寻不到啊。我们牵牛羊去找神好像也找不到。如果我们在跟后面何西阿书后面明人地方要讲的十四章里边，就会讲到说也有悔改， 那个时候的悔改就跟今天的悔改就不一样，或者回应就不一样。在十四章的第二节里边就讲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我们不向亚述求救，我们不骑埃及的马，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你是我们的神，因为孤儿在以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是不是有非常大的不一样？我们这六章的一到三节里边好像是一个好的方向，是值得鼓励的，但是呢没有提到自己的罪，更没有行为什么，还要神的祝福，不要审判，有这个愿望在里边，但是这个悔改还是不够，这个回应还是不够的。我想我今天的分享就差不多就在这边，最后可能请大家回去去思考，说我们怎么样来回应神悔改回归的这个召唤啊，我们这个今天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提到的三点啊，认识耶和华，什么是认识耶和华，什么是认识神，我们还提到说什么样的侍奉，什么样的献祭是讨神喜悦的，我们怎么样去回应神的呼召。那我们就到这边好吧，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这个新年的第一天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不在我们当中，但是当我们在的时候，你与我们同在，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里边来抓紧主神你的应许，让我们每天过每天的日子的时候，因你的同在过得有力量，可以在我们的这个2023里边为你来活来奔跑不放弃。我们把每一位我们在座的，我们弟兄的姐妹不在座的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老人小孩子都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坚固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